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起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系列的专题节目，从交通事故到医疗纠纷，从高空抛物坠物到个人信息泄露，从人身损害到精神损害，生活当中可能会侵害您权益的种种行为，需要完善的侵权责任制度来进行预防和制裁。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民法典起草领导小组成员、侵权责任编的总召集人、中国法学杂志社的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新宝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你的正当权益由侵权责任编来保障。下面呢，我们就正式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
在5月28号结束的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由司法部普法与依法治理局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联合出品，百度 APP 联合制作的《民法典开讲》一经推出，获得了一致好评。为了能够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民法典的意义和内容，今晚拍案节目从6月8号开始独家推出本系列讲座的广播版，欢迎关注。
张新宝教授介绍说，和其他的民法典的各分编相比，侵权责任编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我国现行的侵权责任法呢，是从2010年的7月1号起实施的，是民事单行法当中最新的一部法律。对比现行的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编做了很多处的修改，涉及到30多个条文。
民法典第7编侵权责任呢，共10章95个条文，它是在原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面制定的。侵权责任法过去是92个条文，被新法删除的条文呢，有12条又一款，删除的有一些是过去的侵权责任法上面的一些穿鞋带帽的条文，比如说它的立法目的、它的实施时间等等这样的条文删去，还有一些是部分内容与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相重复，这些规定已经规定在民法典、民法总则第8章民事责任里面，因此没有必要在侵权责任编里面另外加以规定，保留了大概39个条文，这些条文呢基本上原封不动保留。在这39个条文之外，还有一些修改是十分小的基础性的修改，整个法律大家可能注意到，将但改为但是，将或改为或者，这样的条文呢有2到3个。此外进行了个别文字上面的修改，比如说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小的文字修改，规定在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是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通过损害限定为同一损害，确定本条的适用情形更为确定。对于不同的损害，尽管被侵权人存在过错，但是呢，由于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而不构成减轻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同时增加了或者扩大这4个字，使得本条不仅适用于损害发生的情况，而且也适用于损害扩大的情况。
张新宝教授说，这次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增加了20多个新的条文，主要涉及到的是生态破坏的侵权责任，也有关于作为责任抗辩事由的受害人自甘风险自助的条文等等。
我在最近的媒体上面看到，当然也有一些是 这种大众媒体，说这个民法典的新东西不多啊，新的条文不过1%。那其实呢，大家没有特别专业性的去考虑，修改的条文呢还是比较多的。就侵权责任法而言，我们增加的条文就大概20个左右。那么总共在一部95个条文的法律里面，增加的条文有20多个，还有修改的条文有20几个，将近30个。首先是增加了关于受害人自甘风险的规定，就是说你参加文娱体育活动，那些有风险性较大的，你去踢足球被人踢伤了，你去告那个踢你的人，其他足球球员，人家就可以以这个条文作为抗辩的事由，主张不承担责任，这就是所谓的自甘风险的规定。还规定了受害人自助的条文，在第1107条。假定一个餐馆老板正常营业，来了一帮小青年在地方大吃大喝一顿，那最后吃完了之后不付账想溜了，那么餐馆老板发现了，把他们扣住，说你们要交了钱再走，假如没有钱交的话，你们先把你们的财物先扣下，比如说你的手机先扣下，你拿钱来取手机。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称为叫自助行为，以自己的行为来帮助自己，通过扣押侵权人的财产等方式来使得自己的债权不会落空。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体现了我们的法治的精神和原则，做出了规定。
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和侵权责任法相比呢，改动的条文呢是很多的。刚才呢，张教授也跟大家说了，其中有一个条文呢是涉及到这种公平责任的。这个呢还和几年前的一起非常知名的郑州劝烟案有着直接的关系。张新宝教授介绍说，
在侵权责任法第24条是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条文是这样的：受害人和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害。但是我们的侵权责任法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使得这一条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法典第1186条规定，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为依据法律的规定。具体的条文是：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据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害。这样的规定大大的修改了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法律精神。那么第24条它规定的是由法官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双方分担损害后果。那过去这样的案件也比较多，有一些出来之后受到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有的产生了极烈的批评。在3年前发生河南郑州市的电梯上面的劝烟案件，一审法院也正确的查明事实，说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没有过错，但是本案的受害人犯心脏病死亡，双方都没有过错又发生了死亡，一审法院根据第24条的规定判决由本案的被告分担1.5万元的损失。但这个案件被告没有上诉，他尽管不服这个判决，但是社会对此也一片哗然。原告上诉了，因为给他的补偿太少，结果二审法院做出的判决与原告上诉人的期望完全相反，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不承担一分钱的补偿。而在这个判决出来以后，社会里也广泛好评。这一个本案中的被告，也就是一名医生，在电梯里面劝阻他人吸烟，是一个正常的、合法的、应当受到社会所鼓励的行为。任何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关于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封闭的空间里面，更加是禁止吸烟的。我们大家稍微留心注意，你在你自己所乘坐的电梯里面基本上都会发现禁止吸烟的标志。说这样一个合法行为，为什么行为人会要去承担一个补偿的后果呢？这大家不能够理解。所以到了二审法院，由于第24条在当时还是有效的法律，所以人民法院不能够说这一条法律写错了，说这条法律有什么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不妥当的，但是他从事实层面来解决了这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尽管双方都没有过错，尽管有劝烟了，尽管死亡也发生了，但是劝不要吸烟的这一个行为与损害之发生之间没有法律所要求的相当因果关系。由于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一审法院在事实认定上面错误，也判决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判决原告败诉。那么这个案子最终是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结果。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条法律本身，就可能造成像一审法院这样的判决。而过去由于为了息事宁人，抹稀里的情况时有发生，只要他去闹，尤其是他怕他去上访，恐怕就会根据第24条或多或少的判决一些补偿。但有一些补偿判决是有理的，有一些是没有理的。这样的条文之存在，使得各地各个法院在执法上面往往又不统一，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在同一个地区一审法院或二审法院的对于这条法律的适用也不一样。因此在修改这条法律的时候，就认识到我们在依法治国升级为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面，要求法律的实施更加严格，像第二十四条这样的条文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因此法律修改将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审视，修改为依据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审视。那么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审视，指的是法院或者是法官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出判断，这个裁判的权利是授予法官的。修改后的法律将这一个裁判权收到了立法上面来，法官在没有权利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判决，他是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做出判决。也就是说，只有其他的哪个法律条文规定了分担审视，那么法院才能做出判决分担审视。如果没有其他法律条文，将不能够根据这一个条文判决分担审视，这样就使得法律的规定更加明确，法律的执行也将会更加严格。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每天20点为您播出的今晚拍案。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在拓展城市发展纵向空间的同时，也产生了来自高空的安全隐患。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屡有发生，成为了悬在城市上空的痛。如何守护好老百姓头顶上的安全，解决高空抛物这一城市的痛点，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现象进行了很好的回应。张新宝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调整呢，从建筑物中抛掷或者坠落物的责任的规定，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一直是一个比较受到争议的条款。发生相关的案件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这一条法律在起草的过程中，正发生了重庆的烟灰缸案等一系列的从建筑物抛掷或坠落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当时起草的法律条文回应了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需求，但是这一条文在实施以后遇到了进一步的问题。他不考虑有关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调查责任职责，不考虑物业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甚至不对侵权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做出承担责任的规定，而是强调可能加害的建筑物的使用人给予补偿，带来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果。有关机关在发生这样的案件的时候，有的懒政不依法调查，即使是在被侵权人死亡或者是严重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有些机关也不依法进行调查。他们的推脱的理由是侵权责任法第87条提供了民事救济，被侵权人可以到法院起诉而进行推诿，使得本来就可以调查清楚的案件不能够调查清楚，最后不了了之或者是和稀里的解决。很清楚，国家公安机关动用国家的侦查权利，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去调查清楚这样的案件，相对来说比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去查明事实真相要容易得多。这也是国家的刑事诉讼法或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但是呢，在过去这些职责履行的并不太好。第二是过分强调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赔偿，采取和稀里的办法处理侵权案件，没有分清是非曲直，所做的补偿缺乏正义性基础，相关当事人不服气，加大了法院的执行的难度，也使得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难以得到完全的伸张。由于物业服务企业缺位，不利于调动利益相关方面治理高空抛物的积极性。正是由于这些问题，使得修改第87条成为侵权责任编修改的时候的重要任务之一。与侵权责任法第87条相比，民法典第1254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改。第一，从行为的角度出发，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我们的城市化的速度也是在其他国家可能经过100-200年更长的时间完成的，我们在几十年二三十年完成。大量的人从过去分散的居住，住平房，住单门独院，聚集到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有些城市里面十几层二十几层乃至更高的建筑物比比皆是，而这些建筑物往往还是居民楼。快速城市化居住到高楼里面，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未必就改变过来。而我们有了这样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说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就成为了人们的普遍 遵循的一个行为规则。那么家里面来了亲戚朋友，来了家里面农村长期生活的，后来到城里面跟父母跟孩子一块来生活的父母，你就可以跟他说，说我们这个建筑物跟农村里面的住平房是不一样的，我们自己在老家里面，你从窗子里面扔出去什么东西扔的还是在自己的自留地里面，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城里面它就有问题了，下面有人在走，有车在，有车停着，你就可能伤人了，就可能毁物了，因此我们大家都要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去管好自己的行为，不能够从窗子里面往外扔东西。假如有了这么一个法律规定，我想去给我们来的亲戚朋友去打这么一声招呼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民法典颁布以后进行广泛的普法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也能从中学到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第二个，强调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是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出现这种案件，首先你应当规定的是由侵权人来承担，你不是首先就规定说找不着人的时候怎么办，大多数案件是找得着人的，而在有一些案件开头的时候找不着人，通过公安机关去调查，有痕迹检验，有物理实验的方法，有力学实验的方法，有登门去查看查验现场，也可以跟这个有关的群众去谈话询问，多种方式查明案件真相。而在查能够找到案件的侵权人的时候，当然是应当由侵权人来承担责任。那么第三项还是保留了原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这就是规定可能的建筑物的使用人承担补偿的义务。但过去仅仅规定了补偿义务，在新法里面它规定你承担补偿义务之后你还有追偿权，假如说你这个补偿是不该补的，后来又查清楚了具体的侵权人到底是谁，承担了补偿义务的相关的使用者可以向真正的侵权人去追偿，使得这一个合稀利的处理方式最终得到比较公平的后果。第四，引入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以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物业服务公司与一个楼盘与一幢楼的安全保障息息相关，而且他们在日常的安全保障楼盘的服务和维护方面发挥着积极的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这次也看到在抗疫斗争中，好多小区里面的物业公司发挥了极其的重要的作用。他们对于一个小区里面的各种情况比较了解，哪些住户里面的行为也比较熟悉，有些住户里面窗子里面经常往外扔东西，而他们对于像外立墙、像阳台等等可能发生脱落坠落的情况，或者发现阳台上的花盆格子的不够稳固，可能被风吹下来，这样的一些等等情况，他们都更容易去察觉到，采取必要的措施，比如说把那个地方拉上围栏，写上警示，这都是他能做到的。特别是近一些来，我们的监控技术高度发达，安装必要的监控设施，监控可能发生的损害，在今天物业企业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故以后，他能够提供相关的录像资料，查找到侵权人。所以法律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将可能按照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法律在最后强调，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的调查。这有个花絮，这一条法律其实起草的是过程中是十分慎重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或第二次审议侵权责任编的时候，这一条条文并没有修改。而好多人就在问说，这一条那么多的案子，那么多的舆论上面的议论，为什么就不改呢？其实呢，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那立法部门的说明呢说很清楚，说这一条是要改的，但是在一审稿或二审稿的时候呢，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改出来，没有来得及改出来，就是说要特别慎重的要想把它改好，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充分的听取各种意见，要进行论证。因此呢，到了三审稿的时候，这个意见就出来了，写到了三审稿，由过去的侵权责任法第87条仅仅一款变成了三款，采取了一个综合治理的思维方式来治理高空抛物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但是呢，在最后一款里面，仅按是在提交大会讨论期间修改的，这就是关于公安机关等机关的调查。而在三审稿和提交审议的稿里面没有明确的点名是公安机关，而只是说有关机关、有关国家机关。但是这个有关国家机关的表述在立法的过程中，很多人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既然你要写有关机关，你为什么不写清楚公安机关？在这样的案件中，它要么就是公安的角度来看，要么就是一个行政的违法案件、治安案件，那是由公安机关来调查，也可能死了人、伤了人，它就成了一个刑事案件，也是由公安机关来调查。那既然这个法律规定的职责在治安管理法 在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规定的如此的明确，为什么不直接的写公安机关呢？但是我们的草案一直到提交大会的时候都没有把它写成公安机关，我就体验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强大力量。在大会期间这个条文最终的被改成了公安机关等机关，明确的规定了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的职责。档案局进行调查的职责只能是公安机关，你不可能是税务局，你也不可能是工商局或者是其他的国家机关。而公安机关负责这个治安管理的义务，负责这种刑事侦查的义务职责等等，当然是由他去进行调查。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全面修改形成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54条，更好地平衡了各方利益，强化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依法裁判，限定了补偿的适用。而这样的责任规则或补偿规则更加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也更有利于建设诚信友善的邻里关系。而在这样举一些例子，而过去曾经也是判过好几十户二三十户邻里承担补偿义务，但这个执行起来很困难，有的过去了十几年吧，到目前为止还有一半的钱没有执行回来。而执行回来的那些人，原告与被告形成了特别对立的感情关系，而这个邻里之间也相搞得相互猜疑，因为多数人都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自己没有去往下扔东西就造成损害，就让我去讨让我去赔偿，或者说我去补偿，心里面总是不服气。所以呢，这样的案件出了之后，他对于做出这样的判决，对于这个邻里关系的建设，其实上也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呢，也进行了制定的过程中也进行了认真的考虑。
在这次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当中呢，对于有个人纪念意义的特定物的精神损害赔偿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张金宝教授是这样介绍的：
增加了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品造成精神损害，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在1183条。那这个条文其实在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有规定，但是在2009年我们起草侵权责任法的时候没有吸收这条规定。我们民法典在编撰的时候再次回到过去的司法解释中，找出了一些特别正确有效的规则，使它上升为法律。我们知道有一些物品对于他人是基本上没有价值的，比如说某一个人的老照片和某一个人家里面的家谱，如果说你家里面不是特别显赫，你拿到市场上面去可能是卖不出钱来的，但是呢，对这个家族的成员却是特别重要的，也许他们把它看作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愿意知道自己从哪个地方来到哪个地方去，自己的祖上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成绩，家里有什么样的家训，有什么样的传家的箴言格言，这些都在家谱里面有记载，还出过一些什么样的优秀的人物，在家谱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些具有人格意义的纪念物品，仅仅从它的经济价值来说是可能微不足道的，如果对这些造成损害，特别是故意侵权造成的毁损灭失，导致受害人遭受严重的精神损害，你仅仅去赔他的物质价值是不够的，还要去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因此我们的民法典吸收了2001年的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将它上升为相关的法律条文。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安排民法典解读系列的专题节目。明天呢，继续请到张新宝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侵权责任编，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呢，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在网络之上随时回听我们的栏目，和我们进行更好的互动和交流。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